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6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0号。好，今天的台股其实有在创历史新高哦，只是它比较弱一点哦，尾盘是翻黑的，要不然盘中是有到20883。其实昨天晚上的美股也是比较压抑的，那今天的台股是有点算是开平走高又收低，原因都在晚上有一个妖怪要出来
，combo 哎，
好 CPI 年增率，
对，
好，因为我们最近都常常在聊，好像大通膨时代是有点压不下来。嗯、前两天其实大摩那边还说，美国的利率有可能升到8%，
8%太夸张，
8%，我那时候有点惊，然后我就上网去查，那现在到底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因为这句话有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昨天晚上还下跌。好，现在欢迎今天来宾啦，今天来宾是跟我们一起这样空中聊天的哦，权正小哥。
嗨，大家好，我来啊。
呵，小哥，哎、欸我好像前两天还看到你在脸书夹娃娃
嘞。我在日本，
对啊，
才刚回来而已、啊。
你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
嘞、欸。4、5、6、7、8，
哼，啊，地震的时候你在台湾吗？
你说地震的时候在台湾啊？
你在台湾。
地震4月3号嘛。嗯，对啊，刚好前一天，前一天在台湾、哦，那时候7:58的。
我记得那么清楚、哦，为什么你要准备期指开盘？是不是还是韩日股？
因为那个早那个时间点哦，像921是0147，我都记得。然后那个这个7:58哦，7:58我们特别有印象，因为这个时间点你要下避险单没得下
哦，
没得下哦，就是你。一般来讲，我们地震哦，一般人地震都会先发文嘛，哎呦地震，然后发文对不对？
但小哥
那没有，我们地震先把那个空单按一下，因为要避险一下。
啊，幸好这次没有按，
没有
因为这一次没有什么明显的。
当天有哎、欸，当天是跌100多，
哦、当天其实盘中有些跌了，
然后后面整个往上，所以我们也没有空单啊，只是地震通常都要按一下哦，就是要保护一下你。因为我们波段多的部位很多啊，
其实地震会按一下，还有一个原因是，像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是立刻到竹科、南科去，不然就人去，不然就打电话去，
哦、对对对对对对，
先问一下灾损的情形。
是，
那这一次哈、哦，先前有跟听众朋友说，全世界都在问、那台积电，那台积电呢？
所以这很重要、啊，
就日本、美国都在问台积电的状况，对啊，好，所以台积电真的很重要。好，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好，我想大家这几天哦。没有台积电的人会有种感觉，台股创高我都没感觉
啊。
对，
你手上有00940，你也没有感觉，
都没感觉，
都没感觉。嗯，对啊，都觉得哎，怎么大盘涨1000多点，我的股票怎么好像没什么动？
好，那台积电今天公布了3月营收、哦，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今天公布的营收是1952亿，这个年增率蛮高的哦，年增率有到30几%，那月增率大概7.5%哈，一定要月增，常常强调，因为二月毕竟有过年的因素。
对对，
可是哦，大家还是要一个概念。台积电毕竟到了第一季，它就是进入到淡季了，所以不用太期待说好像会什么每个月都要一直往上垫上去，都不太正常、哦一定会有一点点起起伏伏卡关啦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它的旺季是要到进入第三季才会开始嘛。
对，
好，这个是其一。那其二，我就有跟同事讨论，我说哎、欸，其实我们本来估可能1800多亿、1850亿左右，那现在有1950亿，我觉得不错。
嗯，
然后但股价可能在昨天因为一个大涨哦，所以它今天相对之下，因为以前台积电是很可爱的，盘中好像有人知道它盘后要发表的讯息，盘中就会有一些动作。那因为发表的时候期货还没收盘，所以如果哎呀比预期好，期货会拉，但是今天都还好，所以都有很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是昨天涨完了啦，第二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市场我有听到一些声音是希望台积电三月跟一月的营收要差不多，一月是历史新高，
是
但不太可能、哦、不太可能。但总体来说呢，台积电第一季还是缴出了这个高标的成绩单、哦还是已经达成了，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只是股价的节奏也许昨天涨多了，所以今天就比较没有表现。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奇特的是，也有人跟我讨论技嘉，
对，
因为技嘉公布三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嗯、
可是股价今天开高走低翻黑，还跌蛮多的，
跌蛮深的、哦、
对，那因为之前技嘉也有先涨，所以到底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有人先知道已经稍微先小做了一段，反而营收的利多出来就先走、
嗯、
这个真的就是业内人士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
嗯，我们今天盘中看到技嘉、哦、今天、假如各位你有看我的粉专的话，我们会贴权证主力的进出状况。
对，这些人真厉害啊、
哦、那因为刚好今天技嘉是盘中 做空的第一名哦。
到底为什么哦？他今天结出来三元说是历史高
哎哦。那做空第一名有分他，因为我们做空跟做多哈、哦、是有两个数据去统计的、啊、哦。做空呢，我们就是由那个卖出认购，
对、
哦，就是他把
认购
买了，然后先卖掉，嗯，跟买入认售，
对，买认售
这两个的金额加起来。
哦，好，
然后他今天呢，这个技嘉呢，他是买入认售的金额非常大。
哎，他们到底为什么都可以先知道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很猛。
大家可能是有特别的讯息吧。
嗯，
哦，他像今天盘中我们统计那个每笔六万块以上的哈、哦，买入认售就高达了2300万，2300万算很多哦。好，那我今天盘中其实我没有特别注意到，那刚好是。这个我朋友就立马传讯给我，小哥，今天技嘉那个认售看起来是买真的哦，而且这系统看起来不是误判哦。
你看大家都需要朋友，
我就看一下，哎，真的呢，
嗯，
然后真的就算了，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期货啊、哦，这当下我看期货居然逆价差 1.5%， 那通常期货逆价差很大哦，就是有人大看空嘛，就是有人。他可能期货也空了，那认售也买了，因为今天技嘉是停券，
嗯，
要等到明天才有融券，
是，
所以有人呢是趁着今天买认售又空期货，哦，那我就看到我、哦、这个 1.5% 是让有套利空间的，
嗯，
哦，因为明天技嘉的这个逆价差肯定会收敛嘛，因为明天就可以融券了，
开放融券，
嗯，开放融券逆价差一定会收敛，哦，所以当下我看到我一开始我看到买认售我是先空。然后看到逆价差这么大呢，诶，我又再买回来，因为代表说这时候我又可以来做这个权证跟期货的套利哦，所以我到后来我是买了认售，然后呢一开始是空期货，后面呢是买期货，所以我现在手上的单呢是买认售加买期货，
嗯，
好、哦，然后这中间的价差已经都赚到了，那现在手上的认售也赚钱，然后库存的多单是小赔一点。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就等看他今天晚上或明天有没有什么鬼消息出现。
对，因为这个事情很有趣，是说如果我们只看营收，会觉得今天根本就是一个好日子才对，
对
不对？营收结出来历史新高，这还有什么还能更好呢？嗯、可是筹码上面却出现了异象，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搭配着一起看。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嗯、那当然还有在股价的位阶上，对，技嘉当然之前也修正了不少啦，说实话，但是近期有没有从三月大概20号左右开始往上走，其实也有、
嗯、
对，所以是不是这一段往上走已经有一点点反映三月先知道的人的利多，
对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有时候节奏就这样，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市场永远是对的，什么叫市场永远是对的，你今天看到基本面好像很好啊，筹码面好奇怪、嗯、大户看空，
对，
股价呈现什么，股价呈现走弱、嗯、
对
那就代表这些看空的大户一定是知道什么事情或掌握了什么筹码、嗯、因为他也可能现货上有做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或是明天开放融券了要干嘛我们不知道啊，
对啊，
对，那他们是一群有 power 的人，
对，就很奇怪，
有资金 power 的人、
搞不好他是来套利，因为就很奇怪啊，因为他的买了认售他也不是说各家都买，我看他就单独的去买几家权证，
嗯，
因为假如真的是纯套利的人，他应该会每一家都会多买一点，
嗯，
那他单纯压单支的话，就我们历史上的判断，就以前经验的判断，就是他可能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先大量的买认售，然后刚好技嘉呢，因为通常我们看到买认售，我们也不一定会跟啊，那刚好又去看一下他的位阶，他刚好在今天的早盘，他的股价在上通道。
嗯，
然后上通道，而且这上通道它的曲线是往下的、哦、通常上通道往上的这个状况呢代表说这张股票很强嘛、哦、但是它的上通道是往下代表说它之前有修正过
哦、
所以通常到一个往下的上通道它的压力会比较大
比较大、
因为它
就跟你遇到什么月线季线下弯的盖头，
没错没错、哦嗯、因为遇到往下上通道通常都代表它有前高啦。
嗯。
那刚好它也真的有前高。前高有一些这个套牢的卖压一直还没到。所以呢看起来技嘉可能技术面来看好像这个位置也应该卖。然后呢从筹码面来看那当然是有人大看空，只是不晓得看空的人是谁。
理由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对，而且晚一点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到筹码，就可以知道是 哪些分点。嗯，因为只要看到分点，我们就大概知道说，诶，它的企图是什么。例如说有些分点呢，它每次它跟某些媒体都特别好，只要它一出来，然后呢这个媒体就会报。嗯，那有些分点呢，它是跟法人特别好，就它一出来，然后呢法人就出报告，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是哪个分点。
那跟媒体好的会比较有波段，还是跟法人好的会比较有波段，还是两边都反向？
跟法人好的哈，我觉得那影响会蛮大的。
对 对, 對，
因为跟法人好，那法人出报告，媒体就会写嘛。嗯，好，那跟媒体好的不一定有用啦，因为媒体这个可能至少法人不一定会跟嘛，媒体出来的可能是散户会跟，那法人不一定跟。但跟法人讨的，那个分点很厉害哦。那每次一买，这隔几天报告就出来。
确实，因为我这边也常会，例如盘中哦，可能有什么事情，有法人发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跟我说，那个法人为什么发报告？哇，我觉得那个是有影响力 的,
对、啊、
影响力的。对，好，那我们回到大盘来看一下哦。因为大盘每天都默默的再创高一下，今天收黑，可是大盘其实是还有在创高的。
对，
只是昨天晚上美股也温温吞吞，我们今天看来也不太敢涨的原因是晚上要公布 CPI。那刚刚小哥还问我说，那你觉得晚上会开怎样？我说如果从台股跟美股就是 hold 着等，对，然后夜盘现在也有点不上不下的，然后再加上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其实昨天反而是往下修正哦，反而是没有因为什么大摩讲啊，或者是担心晚上可能 CPI 暴增不可能降息出现一个大大回升是没有，所以我现在如果以这些金融商品来看的话，是觉得可能持平的几率比较高，就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几率是比较高啊。但一切还是要等开讲，好不好？
对。
只是这边小哥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外资最近光看期货的单是有点被双面扒。
对啊，
怎么会这样？因为今天外资期货是又多加了空单，昨天是大加多单，就感觉上就是你的节奏很奇怪，然后见涨你才会进来买涨，见跌你就跑去做空。
对啊，
对，可是这样到隔天你不会赚钱啊，
都赔啊。
对啊，
像那个五天前涨了224点的前一天啊，那外资呢是空单4000多口，
嗯，
那等到涨224点，哎，又再买回来，
嗯，
那买回来之后隔天呢？又跌128点，
嗯，
那他又瞬间呢又翻空，又变成这个7000多口，然后呢，在隔天呢，这个小涨80点，他还是空单哦，空单5800口，然后在隔天呢，就是涨了400点。
对哦，这个痛，如果光看期货单的话，
哦，这个期货涨400点，我期货涨400点也很久没看到了，
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他还有选择权呐，他还有现货，你怎么知道？搞不好总结下来没有？对啦，没有错啦，但我们光看期货会觉得痛，
很痛哦。然后5800口呢，立马变成多单5100口，
对对对对
对，嗯，对他反正就是个追高杀低宰，
怎么会沦落成这样？
对啊，不是追高宰而已哦，还是追高杀低哦。那这个反而散户是比较厉害一点。
耶，终于，我最喜欢听小哥讲这句了，也证明现在其实虽然是有点紧张，但是这算盘整盘。
对，还在盘整。那散户呢，只要像大涨那一天呢，他就做空，那隔天呢就会稍微补回来一点。像昨天呢，散户呢是加空，不过散户的前一天是留空单啦，留了9400口，在昨天大涨了，立马再加空19000口。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做台指期的朋友，比较散户的朋友
是。
有点资产，但没有到像你们这种主力等级。他就是看，例如说大涨400点，他觉得不爽，
对，
不是很爽，去空，就中啊，
是，
对啊，我觉得还蛮奇妙，就心态大概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今天跌了，那加减做点多，隔天刚好就涨，这样。
对对对对，散户很喜欢做这种
盘整，这种节奏反而现在是 match 到散户的节奏。
这种节奏哈，他做下来胜率70-80%，胜率70-80%，然后会让他很沉溺于这种快乐哦。那但是呢，只要一个波段出来，哇塞！只要一个那个开始赔哦，可能赔那个20-30%几率开始赔了，
是
那一赔哦，赔的钱会把那胜率70-80%赚的钱全部赔光哦，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逆势嘛，就是涨了我就是要空啊，
是
那遇到波段的话涨了我当然是加空啊，但是又涨了呢再加空空下去哦，那你股票空可能你比较可以撑啊，但期货空哦。很多都撑不住，
好，等于是说，如果大家看到现在散户胜率是变高的，或者自己觉得操作这种期指很顺手，
对，
那代表最近可能比较不是大波段行情、哦、是一个盘整盘、嗯、如果今天有大波段行情走出来，我觉得要留意一件事情，像我常常提到是以去年到今年、哦、我是希望大家如果你不是做空的高手不要做空，因为它就是多头趋势，做空你不是高手真的没什么好处、哦嗯、这个是其一。那其二是如果当你发现你的单开始怎么做怎么赔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一个大的趋势来了、嗯、如果你是空单赔那可能就是多单的趋势来了，如果你是多单赔那可能空单的趋势来了，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对，
大家形成一个趋势的时候真的不要硬做，
对、
哦、这个一定要留意，免得像刚刚小哥讲的可能这段时间都赚，结果就因为一个趋势来了、嗯、几天你就赔回去了。
对， 对，没错没错。
好，那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想小哥来嘛，我觉得就趁机来解答一些不解之谜好了。
是，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就是所谓的政策概念，我想这个最近真的很红、
嗯嗯、
但是政策概念小哥上次帮我们看过重点，一直有强调华城的筹码都没有坏掉，那时候华城在回档哦，一直提醒我们没有坏掉哦，所以后来又回攻了哦。那我今天回过来问好了、嗯、中兴电出了什么问题、嗯、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在问，因为连雅丽都动了嘛，以前还有雅丽在陪中兴电 对， 对不对，因为华城跟世电上去了哦，没关系，好，雅丽雅丽也上去了、现在剩中兴电自己，那今天修正他虽然没有跌得别人重但他还是跌，
对，
那感觉他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看筹码、啊、
嗯，
最厉害的当然是华城啊，
对，
华城世电都很强，
对，
然后排老三的叫中兴电，
对，
排老四的叫雅丽，
雅丽现在可厉害，今天可是涨停板哦。华城跟世电 有那个回档，
排老四的是雅丽哦。嗯、然后后来那天雅丽涨，第一天涨停，我看到哎，雅丽涨停，雅丽筹码不是蛮烂的吗？涨停，那涨停买超第一名的，我记得那天是富邦建国。那还有询问说，哎，小哥，富邦建国是波段的，我说没有，富邦建国是隔日冲。然后隔天会卖掉，就他隔天呢还真的卖掉、
嗯、
但隔天卖掉呢又拉一根涨停、哦、今天是第三根涨停，
对啊、
哦、所以整个雅丽呢已经完全的把中兴电踩在
真的啊、
甩在后面。
华城我更正一下，是盘中有急杀啦，但是尾盘是勉力有收红在 0.47%、嗯、
因为那个雅丽上来带、嗯、就带一下老大哥，
反而是雅丽带动的，
对，那中兴的筹码是一向都很烂，
到底怎么了？
他的
是不是我们该离开他？因为昨天有人问我是不是该离开他，我想是不是该离开他？
他的主力都在卖啊，嗯、这我觉得中兴电后面有涨一个题材，可能就是他要跟雅丽一起补涨，因为重电四雄里面，他目前他最弱、啊。
而且雅丽之前你有提过，他筹码其实相对也不漂亮，
也不漂亮、啊，
哦、漂亮就华晨跟世电，对
对，好、哦，但是中兴电不漂亮，他就真的在这边混、嗯。然后各位你做中兴电很好做、啊，反正只要。他今天的涨幅比较弱的话，涨幅比较弱，你就看他的朋友拉涨停哦，那朋友拉涨停，他就会跟着偷拉一下，然后后面都会杀哦。
好，
因为他的筹码就是烂，所以呢，他每次都杀尾盘的啦，所以你可以去看他不是黑 K 就是有上影线，
但是他即使盘整这么久。就是他的不好的筹码也没有改善就对了，
也没有、啊、
那如果说主力都在卖不下去，不是有时候你也视为是一种落底的迹象吗？
那个是要底啊，可是他现在是在底、啊、
这也算是一个底了吧，我觉得，因为他横盘很久了、哦、
跟别人比他是底嘛，可是跟别人比因为他都没有涨他是算底，可是他跟自己比的话他现在是在历史
高档震荡
历史新高附近、欸、高对啊，那跟华城比一下，当然是华城已经不知道在摩天大楼，他可能在一个小小的华夏一样、哦、对啊，所以中燕是真的是筹码是不好，
是
那中燕他不止主力卖、哦、我们从他的大户持股比例看起来也是在递减啊、嗯、
是、
大户持股比例呢从高点的 53% 也减到了 47% 也掉了 6%、那散户呢从低档的 38% 到 46% 也涨了 8%， 所以中兴电他就是很多散户进来的股票啦，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筹码比较乱。
好，其实这个事情、哦、我们也蛮常跟我们的投资朋友分享的，中兴电很奇妙，它就是散户朋友比较多，那散户朋友比较多难道就是错吗？也不是，但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累积告诉我们它就是会比较重，
是
因为它可能一稍微涨有些人就觉得我受不了我就要把它卖一下、
嗯、
对，那主力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对他看来也不是，我觉得主力可能也看筹码就会欺负他、
对啊、
我就会欺负他，因为他三月营收结出来也不差、
嗯、
对，那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强者很强，所以昨天也提醒大家说哦，我受不了了，我想去买世电、哦
嗯、
我想去买好雅丽，现在都比他厉害了、
啊、
OK 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遵守的进出点是什么，千万不要再像今天华城盘中又急杀，你吓到卖掉、 结果可能后面又拉上来，你就很扼腕。
对
这个还是要有点本领啦，要像小哥那样之前在华城修正的时候告诉大家筹码完全没有坏掉哦。
欸、我去买
那个就是判断。对，就是修正反而是一个买点哦。
买700、哦、700、600多，660、哦、
不要再炫耀了，走开走开。对，
哦、没有，我也会卖很早啊，我也没有卖在现在。
你又不在乎天长地久，对
对对，曾经拥有了。
然后再来哈、哦，再问小哥，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3260的威刚今天涨停板，对不对？哦、
终于威尔刚了，
你讲，
终于讲起来了、哦、
好，然后因为记忆体最近的报价是真的有在翻扬，
嗯，
对，那它也算是横盘一段时间。
嗯，
记忆体是这样，之前其实报价没有明显涨的时候，大家都动了一下，因为现在市场资金很聪明，哦，我先卡位啊，这样，但卡完之后就搞很久这样子。
嗯，
那今天的发动，对，是整个记忆体族群的一个领头羊吗？因为威刚是我们知道，它对记忆体模组的价格啊。他的操作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家公司。
对啊，因为他老板嘛，大老板。
你今天为什么都要补充一些很奇怪的？
他老板嗅觉很敏锐，
很厉害啊！
我只能这样讲，
就跟马斯克之前在操弄这个特斯拉的价格，有没有？好像把它当期货在弄。
嗯，对。他老板蛮厉害的。
但是记忆体真的是如此，有些老板他会利用一些不能说利用运用，他对记忆体价格的了解。比如说他会补低价库存，
对，
然后高价卖给别人，哎、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
对
对，
没错。那威刚今天哦，他的盘中我们有看一些大单讯号，就发现他的涨停板都一直有讯号。
什么讯号？
就涨停板一直有大单买。那涨停板通常不应该有大单买呢，就是突然一涨停你就不要有大单。
对，
因为涨停板还有大单，代表说有人在这边也在供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涨停锁死了，应该就是没有单子会丢出来了嘛。它是涨停锁死，还是有单子继续丢出来啊、嗯？不过这种现象常常出现在第一根涨停，
嗯哼。
所以这种
第一根涨停，
对，这种第一根涨停开开关关呐、啊，就它会有大单出来，它就会开关关嘛。
对，
那第一根涨停的开关关呢，其实都算正常
哦，都算正常，
都算正常。各位，你不要因为第一根涨停开关关，你就去空它哦。不要，
哦，没有，我们现在想的都不是空，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啊、那还能不能买？是不是记忆体要整体大复苏？
因为很多人看到涨停都想空，真的，我跟你讲，就是第一个涨停，
我现在已经被矫正，被市场矫正了。
第一个涨停不要碰哦，现在主力
你到底
很喜欢拉三根，很喜欢拉三根啊。好，那这个呢，今天的涨停开不赢，算开得蛮漂亮的，
嗯，
只是锁得没有很漂亮，
锁得没有很漂亮了，开开关关，
对，锁没有很漂亮，所以明天盘中应该还是会震荡了，
对
了，哦，那但是后面怎么走呢，就没有一定的答案，
嗯，
啊、哦，要看今天卖超的分点是哪些，因为今天的分点还没出来，哦，还没出来啊，不晓得是谁大卖，假设今天分点出来是一个那个低档大买的人。他在这里大卖的话，哦，那当然明天而言压力比较大，
嗯，
哦，所以各位你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分点啦。
好，因为像威刚啦、石泉啦，哈，他们是做记忆体比较有趣的公司，就股价上比较有趣。如果大家是去看南亚科，就是真的是无聊，对，大家自己要理解哈。那但是威刚、石泉他们往往有一些领头羊的效应。所以可以观察一下、
嗯嗯嗯、
那因为报价也是有真的在往上走， AI 的话说到记忆体的用量也会变得更大，这些都是确实的、嗯、我觉得这个可以留意一下。那另外一个族群、哦、我想请小哥帮我看的是3363的上权，因为它代表的是矽光子、
嗯、
矽光子之前是有一些传言，我想这个可能我要等遇到曲博好好的跟他了解一下，就是说 NVIDIA 在那一次的新产品大会上有让大家觉得矽光子这个产品哈，不见得是未来在 AI 应用上必须的东西，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跑出来哦，嗯、所以好多公司跌好好重哦，像华星光什么的，还被外资出了一些什么降频报告哈。但是是不是这样子？我必须去问产业界的人哈，我就不予置评，我只说股价上面看起来修正很多，
嗯、
可是今天上权就先率先涨停，华星光也有明显的反弹，所以这个族群的筹码现在的状态。
嗯，从前几天来看，上权的筹码是没有很漂亮。
嗯，
对。那今天涨停，主力一定是肯定变买超。只是我们要去判断一下，今天除了隔日冲的主力买超以外，还有哪几个波段分点进来？假设今天我们这看一下那个他的筹码，买超第一名是大摩，或第二名是大摩，哦，那这个对整个而言就蛮不错的。 哦，那但是今天现在筹码不出来，我就没办法判断他今天的这个买超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他会因为一天大涨，筹码突然间就变好。
会啊，会啊，会啊。那那个第二个呢是，其实他明天再涨，他也是压力蛮大的，因为刚好明天再涨会遇到前波的密集套牢区了。
是。
因为它有一阵子的回档嘛，它毕竟从144块回到九几块，
对，所以我说新光子族群之前真的被那个传言弄得很，
对啊，对，这个回档算是蛮多的呢。
其实本来就没有出货，好，这件事也很奇妙，根本就没有人在大量出货，甚至有几家厂商可能送样的阶段，好不好？营收是零，好不好？可是因为先涨了，然后现在也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零的东西，股价可以暴涨暴跌，
对，
哇嘞，这就是市场。
对啊，他筹码我觉得比较乱的，
是
哦，所以所以各位，你明天你要追高它，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好，那看一下4979好不好？这个你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跌得惨了，
是
因为他被外资还降评。
哇，4979真的，这看起来有点变蠢蠢的空了。那4979它是月线也下弯。然后主力也卖超，然后现在是反弹呢，只是到月线而已。他今天也没有涨停啊，哦，他今天没有涨停，
没有，他最后涨6%。
对啊，涨6%，所以我觉得这种看起来，这种筹码跟现金看起来，我觉得明天都会有点压力啦，哦，因为它都是属于这个空方的反弹，
是，
空方的反弹在不好的盘面下会比较有压力，哦，除非明天大盘还是很强啊。那一般因为我们都在讲这个大盘很强，这个主力在拉，它的钱有限，所以呢明天假如有别的族群特别强的话，它可能资金也不一定会青睐这个族群了，
是，好，所以好吧，就在那个传言的阴霾下，总之本来也就没出货，所以他们也没损失，只是就回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评价啦。坦白讲那样的下跌，因为他们的获利大部分都不是很好，甚至有人还在亏损，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做没有基本面的股票，我想 follow 技术面或筹码面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好，那我们最后就进入到其实最近盘面上比较强的是像刚刚讲重电，其实算强，只是震荡变大了。生技也蛮好的哦。
对
对，军工也很强，我一直看到小哥都会跟他念说，你看那时候龙德造船说要发债，我就跟你说才8几块、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
然后现在都130几块，
我只没有买很多而已
只是因为他后来都一直没有定价，
是，
所以那也造成了我一个有点疑惑，是说那我到底是听到发债的消息觉得股价位阶低就有机会介入呢，还是一定要等定价？可是等定价都涨了40%-50%了，我还等定价？所以就是我也自己内心也有点疑惑，刚好今天趁小哥来也请教一下。
对对对，哇，他到现在还没定价，那
对啊，可是股价已经喷啦。
对啊，
那要怎么处理？定价都要卖掉吗？还怎样？
他这样子他很麻烦呢、欸，
很麻烦哦。
对他而言呢、啊，因为他定价他是希望可以定在比较低的位阶啊，结果是喷成这样都还没决定。
是不是大家都学会你那一招？
大家对啊，应该要低档
发
债会比较好。
低档发债了，赶快去
买哦。对啊，他是现在是好像是通过董事会嘛，后面那个这流程还不晓得到什么地方，那这比较麻烦啦、因为短线在涨太多了，那一定价呢又定在比较高的位置、我觉得涨多可以卖一点就卖一点嘛、因为我公司我也希望他回档我再定啦、所以他搞不好会弄个新闻让他回档，或者是刚好他回档的时候、他再来定啦、他可能没办法发在那么低了啦，那至少不要发在那么高啊。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既然它在定价前已经先涨了，而它又有希望压低定价的一个可能的心，因为毕竟对公司来说，如果我今天是要永续经营的啦，因为我也看过高档发债的那种，就可能别有想法的。
对啊，
正常来说你定档发债将来你拉股价让大家去转换，你大家都轻松一点点嘛，对不
对，
那我如果我又觉得国防的在手订单我很确定，我不太怕股本变大，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所以小哥就提醒，那将来会不会涨多了我要定价了就把你压一下，
对、
好
压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哦，也让大家有个参考的依据。那可以帮我们快速看一下现在到底是生技强还是军工强，还是要回到在手订单股，还是甚至有人现在在看太阳能。
现在从筹码来看是军工是比较强啊，那生技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哦。那军工呢？这几个像汉翔啊，汉翔最近还有雷虎啊， 我最近都涨蛮多的呢。
哎，我觉得汉翔真的是离开他那个股性的问题。
对，
因为雷虎一向都活泼嘛。
对
对，
雷虎比较活泼。
对
哦，那汉翔跟雷虎就算是这个领头羊了。
好，所以筹码都很好。
对，那整个军工，由于他是之前在2021年，哎，21跟22，他大涨了一波嘛，大涨一波，然后有一个比较久一点的修正。其实我觉得这个修正算修正很长的时间。所以最近涨起来，他们的筹码都有获得蛮好的沉淀，所以这几个军工族群的代表，我觉得都还不错，
嗯，
汉翔啊，雷虎啊，那还有像这个我们有比较丰达科啊，那当然不是那么像以前我们讲的军工是什么宝一啊、合成啊、金刚啊，那最近反而宝一、合成、金刚并没有大幅的动，
嗯，
那反而是比较没有像之前一样的，哦，像丰达科
也不错。之前我也是把它列为股性真的比较差，
对。
可是它航太扣件是真的扎扎实实有在输的公司，对。
对啊，它筹码也漂亮，
就是变成扎扎实实，例如汉翔，
对啊，
丰达科是扎扎实实有在出货，然后不是那个出货了，有在出相关的零组件，整机都好，可是他们的股性都最牛皮，
对
对,
对，没错。那反正之前很活泼的宝一，最近都没在动。那可能他在上面的散户太多了，
太多，
所以他没有去拉像宝益这一种，
就是太，就是之前可能宝益之前是转亏为盈啦，我记得，对，之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获利比较不好的，
对，
那这种就有可能急涨之后套牢的人比较
多，很
多，
对，因为他的集保户数，在以前的集保户数才20000多户而已，
对，
那就在高档呢，集保户数到了33000户。多了10000户的人套在上面，所以可能这个主力要拉的话，像宝一的筹码是比较混乱一点，
是，
然后他就不要拉宝一啊，他就拉别的，
对，混乱，像刚刚讲到中心店也比较混乱，
对，那种比较混乱的，我觉得比较不好拉。
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参考一下啦，像汉翔、丰达科这个有基本面，对不对？
对，
雷虎是号称今年一定要转亏为盈的啦，
对，
那确实他好像结出来2月自己已经是转亏为盈了，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基本面上面有改善的，筹码面又好，这个大家就安心很多啦。
对，
好，这是军工的部分，
是
啊，生技你说要再晚一点是不是？可是有一些我看也不错啊，美食啊，
对，
有在动啊，
就是比较厉害的就前几名啊，就是美食嘛，宝瑞嘛，
宝瑞，我跟你讲，宝瑞到600出头的时候，我也是跟团队说，这个生技股王到600出头，它是一家有 EPS 是高 EPS 的公司，真的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很便宜，
可是到600多，对于你要买一张还是60万，虽然可以买零股，可是还是有点压力，
对，
说着我看才几天，今天早上一打开，
700多，今天800多了，
对，
833，对，
吓我一跳，我现在看到800多，都会觉得华晨、双红、
对，
宝瑞
很厉害的股票，
都突然急攻，
对，那宝瑞最近真的蛮强的，
对呀，
他的那个主力
有点2万，
主力大买，又实施库藏股，
对，
当我能在600块实施库藏股的啦，不过也真的涨上来，他说。因为我们从1000块跌到600块啊，不能实施
嘛。对啊，如果跌到600块，实施库藏股，我可能没发现，要不然我会告诉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sign。
对啊，
就是，因为它是高 EPS 的公司，你不要小看人家，它不是什么新药没赚钱然后炒到1000块，不是这种哦。
对，它这是高 EPS，
而且它又符合 CDMO， 它就是完全是政策概念股哦。
对对对，对，这看起来不错。高
可是高已经
没关系啊，又这个现在来不及，就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档，主力没大卖的时候再进场啦。那不然就希望他进处置啦。
老师听到都会觉得很
扼腕。不然因为他最近这样子涨，再涨上去，他应该也有机会会被处置嘛。假如他被处置的话，不过最近是还没注意啦。再一直大涨下去，他就会被注意。那注意之后呢，可能被处置，然后处置。有拉回再买嘛，
好，
不然就只能这样。
我很懊恼，因为我资讯的收集真的还不够用功，因为他在公布库藏股的那一天也公布了年报，就去年的 EPS 30.2，所以哥真的不要觉得他是一家靠什么解盲啊什么的公司，他是获利非常高的生技股王，对，所以600的时候你会觉得本益比才20倍，而且他还有成长空间的时候就会很心动，
还不错，
那现在800多了，
800多了算了。 等它回来，因为短线在涨太多了。
对啦，对对对，
短线一下子涨了200多块呢，220呢，都已经短线涨了30%多呢。
好，那我们最后快速看一下太阳能好不好？因为去年太阳能的行情是落空的哦。
对，
它也被列为政策概念股。
是，
但今年呢，有没有一点机会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说风水轮流转，就这样。就去年真的没你的事儿，资金就是不找你，因为今年买来买去没东西的，可能就找你。
对，好，那太阳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哦。首先来看，那像硕和哦，硕和呢，它筹码很好哦，硕和筹码很好，那从低档涨上来，也涨了一个波段的呢。这硕和看起来不错呢，它现在已经从最低75块涨到现在133，不过看起来主力还在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筹码不错的股票哦，因为这个以前。当然这个首推就硕和嘛。那第二个我们看安吉，安吉的筹码是比较差。喔、哦、安吉筹码比较差。但是安吉呢，我觉得他最近有在蠢蠢欲动的味道，因为他都是拉一根休息，拉一根休息，拉一根休息。那通常我们看到这种拉一根休息，拉一根休息的，这个感觉就是在洗。把人家洗掉，
把人家洗掉，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因为说实话，谁对他有耐心啊？
对
对，
因为
对啊，
嗯，因为拉一根休息哦，再拉一根休息，再拉一根你就想出了，你就觉得那什么烂股票，这没拉完之后就回档，所以等到你下次呢再拉一根，啊，你跑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筹码差不多，他可能就有机会拉哦哦，因为安吉呢，他有发两档可转债。一个是安吉三，一个安吉四。哦，那像安吉四呢，他也都没有换。哦，他现在市值是76啊。哦，不过 CB 委买是比较低啦 ，CB 委买还不到100。哦，所以像这种呢，我觉得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买他的可转债。嗯，买可转债稳赚不赔。哦，为什么？因为他今年8月4号用100.75跟你收。
你用稳赚不赔真的吗？你要不要讲一下风险？因为稳赚不赔，我觉得有点
他除了他倒。好，挂号除了他倒，
除了安吉倒了，
除了他倒，嗯，那稳赚不赔，因为你买 100.5 他 100.75 给你收啊，不就稳赚不赔嘛。
可是真的有这种生意，但是前提就是他如果倒了，
除了他倒，对，大家特别讲，对，因为可转债就是只怕他倒啊，
对，
哦，那只要没倒，稳赚不赔，哦，只要没倒，对，那因为你现在 100.5 那他拉上来，你还有机会会赚到这个可转债价差，因为他不是说。现在是76.15，然后他拉可转债都不动哦，不会哦，他也是会动哦，嗯、可能会到101、102哦，哦，所以像可转债，像前几天呢、啊，前天他还拉到100.8，那现在是100.5尾卖，哦，那你挂98.6，等看看，搞不好等到都不错啊，哎，假如挂98块买到，然后现在100块，100块收也是有2块的空间呢、欸，嗯。哦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你有2块嘛？那万一它大涨，那就不止2块了。嗯，所以可转债有这种优势啦，就是，它往下就是100块都会收。哦，所以你去买这种也不用太担心了。
好，
那更何况这整个族群是有向上的可能。
好，整个族群有向上的可能哈。
对啊。
我们之前常常讲，如果大家要用产业面来分的话，嗯、在太阳能里面，它有做到下游电厂的获利会比较稳定，再加上今年又有什么台电10年强韧电网计划这个议题，
哈，
所以对有吃到电厂生意的。会比较好。如果单纯只做电池模组的，就会比较辛苦。嗯、但大家也可以练习从筹码上面来看，尤其像这种发可转债的，今天又教了大家一招。如果你就买了，等到它就是要跟你收回来的时候，是稳赚不赔。
对，
只要它没有倒，它那种概念就跟买一般的债券有点像。
对，
假如今天100块发了一个，可能票面利率是5%的，好了，嗯嗯、到期它就是100块跟你拿回去。
对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除非他倒就要违约嘛。
对，对，
但你说要违约没那么容易啦，
没那么容易啊，
只能这样讲，不是完全没风险，但是违约的风险真的不是那么高。
对，
好，那今天很谢谢小哥，每次小哥来都被我抓来检视我想要知道的各类议题啊。
是，
那也请大家要记得，刚刚有讲到的，假如你最近做得很顺手，那可能是因为是盘整盘、嗯哦、如果今天一旦出现了趋势盘，而你的方向有点逆风、哦、一定要立刻有警觉心哦。
是，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小哥，也跟古惑仔的朋友说拜拜咯。
拜拜拜拜。